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就进入了24课耶利米书研读课程的第15课。那15课的题目呢，叫做假先知与真先知。这个也是耶利米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在耶利米书当中，上帝所责备的这些人，除了一般的以色列民以外，其实比他们的罪更大的、更严重的，就是那些假先知，那些被盗的祭司。那这些应该是侍奉神的，应该是把神的道教导子民的，应该是把神的子民带到神面前来蒙恩的人，他们犯罪，他们堕落，他们传讲假的预言，他们没有被耶和华差遣，擅自发预言，他们做许多被盗的事，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破坏，更大的灾难。那在耶利米书当中，耶利米这样的一位真先知，当然还有其他个别的真先知啊，以耶利米为代表的这个真先知的集团和其他的大量的一个数字远远多过他们的假先知的集团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那这个成为耶利米书背后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那今天呢，在这一课当中，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为什么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会出现假先知。那假先知的成因是什么？我们今天先要来搞明白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到底什么是先知？无论假先知，无论真先知，先知到底是做什么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对于先知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先知，先知就是我预先就知道，所以我们把那些能够预言未来的人都叫做先知。但是先知的主要的工作却并不是预言未来。先知本来的意思呢，它乃是上帝的信使，是上帝的代言人，他是替上帝说话的人，他是代表上帝在众民的面前把神的话说给老百姓听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上帝所讲的话呢，他会讲到过去，他会提醒比如说这些以色列人过去上帝怎么样带他们出埃及，进旷野，入迦南，提到过去上帝的恩典。那么先知就要讲过去发生的事情，要让他们感恩，要让他们看见上帝在过去的年月当中，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作为。当然上帝也会让先知讲现在的事情，讲到他们现在要怎么样归向耶和华，怎么样离弃罪恶的道路，怎么样向神悔改。那么先知就要讲现在的事情。当然在先知书当中，在神的话里面也有很多是讲到将来的，上帝要让这些先知告诉以色列民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将来的审判会怎么样，70年之后怎么样回归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指到将来的才是预言，先知预言未来啊，这个才是啊，好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个先知的意思。但是其实先知最根本的他的工作并不是预言未来，他只是上帝的一个传话筒，一个传声筒，上帝不管让他说什么他都要说，过去现在未来以色列列国无论是什么信息，他都要原原本本诚诚实实的按着神的吩咐，按着神的心意去讲，这个就是先知。好，那如果这个是先知的话，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假先知呢？那如果真先知是被上帝差派来讲上帝的话，那么假先知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我想假先知的出现呢，大概有下面这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人希望知道神的旨意，又希望神的旨意合乎自己的心意，不责备自己的罪恶。人希望用自己的方法去 操纵神啊，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希望上帝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行事，我们想透过祷告去操纵神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在耶利米书42章第1节到43章第7节啊，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在讲什么呢？就在讲到犹大国破家亡了以后，基大利也被杀了。那么这一波剩下的老百姓呢，他们心中非常的惶恐。其实他们自己按照他们的本意，他们想逃难到埃及去居住，害怕巴比伦人来报复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呢事关重大，他们刚刚经历了这样的一场大灾难呢，心里面没有底，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来对先知耶利米说，请你去求问神，替我们去问问神，我们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无论你说什么，只要是上帝的话，我们必定听从。那这是他们当时对耶利米所说的。于是耶利米呢就去求问神，后来神也把话给了耶利米，那耶利米就把神的话告诉这些老百姓。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说这个是巴路来挑唆你，让我们这样的啊，不让我们去埃及，是要我们留在这个地方，是要我们死在这儿，是让我们被巴比伦人杀害。所以他们说，我们拒不听从，我们绝不听从。他们说我一定要去埃及啊。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表现出了一个很深刻的人性，人希望明白神的旨意，可是人又希望神的旨意符合我自己的意愿。人在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心里的一个很 strong 很强烈的一个意识，他想这样去做。那真先知是不会按照人心里面的意愿去做的，所以真先知讲的话通常老百姓是不喜欢听的，而假先知所讲的话都是按照人喜欢听的话去讲。那所以人喜欢假先知，因为假先知讲的话让他们高兴，符合他们心里面自己人的意愿，所以假先知的群体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呢，就是假先知可以获得金钱、权力与名声等诸多的利益。那么在彼得后书2章15节和犹大书的1章第11节都讲到了巴兰这个很坏的先知，说他是贪不义之工价啊，为着利奔到错谬的路上啊，讲到巴兰是贪利的啊，这样的一个很坏的一个假先知。其实巴兰这个先知我们还很难用真假来说，那他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堕落的先知啊，所以他所讲出来的话常常都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那么在耶利米书6章13节和8章10节呢，都讲到众民包括先知包括祭司他们的贪婪，所以他们的贪婪呢是可以让他们去为着贪图金钱权力和名声来做一个先知，发假的预言来让他自己得好处的。还有第三，就是领袖可以借先知控制民心巩固权力。比如说在5章31节就讲到祭司借先知来把持权柄啊，君王也可以借着先知来巩固他的国家，因为先知是代表上帝说话。那么当先知来讲话的时候，老百姓就要听从，是因为老百姓畏惧先知背后的那一位上帝。但是事实上，当时很多的先知其实根本就是被雇佣的，被宗教的团体雇佣，甚至是被皇室雇佣，他们是御用的先知。他们不能按着上帝的心意说话，他们要按着君王皇室按着祭司的心意去说话，那结果就被他们利用去笼络人心，去使老百姓听从祭司或者听从君王的话，成为他们把持权柄的一个工具。那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可悲啊。好，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邪灵的工作。在列王记上22章21节到23节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当那个以色列的亚哈王要联合犹大的王呢去征战的时候呢，那犹大王就说，我们该不该打呢？应不应该作战呢？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我们要求问先知。那结果这个以色列王就找了400个先知来，结果他们全部都说可以，都说耶和华一定让你得胜。最后呢，唯一的一个真的先知叫做米该亚， 啊，米该亚这个先知说不可以，只要打这仗你必败，一定会阵亡啊。那结果当时就告诉我们说，这位米该亚的先知他说，我看见了，他说有一个神灵要让谎言的灵进入到那些先知的口中，以至于他们所发的预言乃是出于谎言的灵，也就是邪灵的。所以有一些时候假先知是出于邪灵的工作，是邪灵借着他们来发预言，直到今天也仍然有这种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出现假先知，就是因为以上这四个原因。事实上先知这样的一个传统啊，从一开始就有啊。其实圣经当中最早出现先知这个字眼的，被称作先知的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最早是亚伯拉罕被称作先知的，那后来其实摩西啊、约书亚呀，这些领袖都被称作先知。再后来到了这个君王时代的前后世师的时代，这个比如说撒母耳，既是祭司也是先知也是世师，都有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功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整个先知发展的这个历程当中，它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啊。在最早期的这些先知，后来你会发现先知又出现了，有一些你给了他挂金，他帮你找驴的，哎，这个也叫做先知。扫罗也曾经好像先知一样被圣灵感动，赤身裸体，当时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完全失去了理智来发预言的，都有这些的现象。可是当这些的现象慢慢慢慢的过去了以后呢，在后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度建立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崭新的先知群体就被建立起来。比如说以赛亚呀、耶利米呀、以西结呀、等等等等这些的先知。那么这些的先知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那就是代表着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话，呼唤他们悔改，呼唤他们持守主的道，呼唤他们遵守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免得他们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所以后来出现的这一部分的先知群体，他的工作的目的、特性，他们发预言的时候的那种冷静，已经跟之前的某一些的先知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主要就是为了上帝差派他们进入到以色列的群体当中来对他的子民说话的，是为了帮助上帝的子民持守正道，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落在上帝的震怒和审判的当中。那这些先知呢，也分两大类，那一类呢叫做文字的先知，一类叫做话语的先知。当然所有的文字的先知都是话语的先知，但是不是所有话语的先知都是文字的先知。比如说以利亚、以利沙，他们就只传讲神的话，行神迹，但是他们没有把他们所讲的话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就没有一卷书叫做以利亚书或者以利沙书。但是所有记录下来的，他们一定是有口头的传讲，然后又把口头的传讲记录下来变成了文字。所以所有的文字的先知，一定他先是一个口头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但是不是每一个口头传讲神话语的先知都把这些文字记录下来。那么就在他们这个国度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上帝大大的使用这些先知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和作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这个泥沙俱下，这个鱼目混珠。那因为利益、因为权力、因为人心的这种的罪恶和败坏，也因为邪灵的工作，就越来越多的假先知，还有包括的这些异教的先知，这个假先知跟异教先知当中也有不同，也有共同的，就是有很多的先知根本就是被异教的风俗所影响，那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是靠着异教的神偶像啊，那些假神来发预言的，等等等等，就整个的把这个先知的群体啊搞得非常的混乱，以至于甚至是假先知、异教的先知要远远的多过真先知耶和华的先知。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艰难的处境当中，在一个全部都被盗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当中，那些好像是上帝所说有7000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圣徒呢，这些先知，这些神的仆人呢，他们还是持守正道哈，那么非常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那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呢？那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呢？有三个分辨的原则。第一呢，先知是否单单侍奉耶和华，这个记载在申命记13:1-5、18:20和耶利米书的23:13，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说，一个真真正正的先知一定是单单去敬拜侍奉耶和华的，不能把偶像的掺杂的信仰进入到他里面，一旦进去的话，他一定不是真先知。第二个就是，这个是圣经当中常常来告诉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分辨的原则，就是先知预言的事有没有成就，这个记载在申命记18:21-22，耶利米书28:9。当然先知预言的事有没有成就，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真正的先知他所预言的事情也不是立刻成就的，他可能预言了后来10年、20年、100年甚至上千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所预言的暂时没有成就不代表他真的是一个假先知啊，可能他所预言的会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来成就。好，第三个分辨真假先知的原则呢，就是他的行为是否合乎主道，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的23:14、29:21-23。那么这个地方都是讲到了那些败坏的、行奸淫的啊，那些行许多恶又不肯离开他们恶道的那些先知被上帝责备。那这些行恶的先知都被称作是假先知，是得罪耶和华的。好，第四个大的问题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真假先知的交锋。在耶利米书当中，耶利米这一位的真先知跟好多的假先知有冲突、有交锋、有征战。圣经当中一共记载了7个方面真假先知的交锋。那第一呢，就是和巴士霍尔，记载在耶利米书20:1-6。当耶利米传讲上帝的话以后呢，祭司的儿子也是一位假先知巴士霍尔呢，就打耶利米，用枷把他枷了起来，苦害他，那结果他就遭致上帝的责备和审判。那第二呢，就是耶利米呢在23:9-40这么长长的一段经文当中呢，他在那里斥责假先知，攻击这些假先知。还有第三，在耶利米书26:1-19呢，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在圣殿中，在圣殿的讲章当中呢，也有大段的篇幅是耶利米在斥责攻击这些假先知。第四呢，在27:1-22，耶利米赴恶啊，那个赴恶不是别人加给他的，是上帝让他赴恶，代表着这些以色列人要被恶所辖制，要被人攻击，被人掳掠。当他赴恶的时候，耶利米传讲主的话，在这一段的讲章信息当中，他也攻击责备这些假先知，27:1-22。 那第五呢，就是他跟哈拿尼亚的冲突，在28章1-17节。在28章1-17节这个地方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啊，在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后来还把这个耶利米身上的轭呢给他折断了。但是他所讲的这一段的话，虽然老百姓很喜欢听，但是却不是耶和华让他所说的话。老百姓盼着的就是回归，把那些人带回来，把圣殿的器皿带回来，但是这是他符合老百姓心理愿望所说的话。那这个就是假先知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成因，但是这个却不是上帝让他所讲的话啊。所以哈拿尼亚呢也被上帝责备啊，所以他当年7月间就死了，上帝击打这个假先知哈拿尼亚。还有第六，耶利米在寄给被掳巴比伦众民的信中呢，提到了两个很坏的先知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行为是否合乎主道是其中一个分辨真假先知的标准，那其中就讲到这两个很不好的先知，哥莱亚的儿子亚哈与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29章8-23节斥责他们两个人行奸淫，还有行许多的恶事。还有第七个交锋，就是耶利米和示玛雅的交锋。当耶利米写了一封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众民以后呢，那么在那里就有一个假先知示玛雅来责备耶利米，又写了一封信回来，让把耶利米抓起来，说耶利米是一个假先知，他自己是真先知，但是示玛雅才是一个真正的假先知。所以在29章24-32节，在那里上帝也宣告对示玛雅的责备和审判。好，这个是第四个大的问题，就是真假先知的交锋。好，我们进入第五个大的问题，就是假先知有哪一些的恶行呢？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一共记载了16个地方他们的恶行。第一呢，就是借巴利说预言，这个是记载在2章8节、23章13节。还有第二，道不在他们里面，这个记载在5章13节。第三，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这个记载在5章31节。还有第四，他们行事虚谎，记载在6章13节和8章10节。还有第五，他们预言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记载在14章14节。第六，他们毫无知识，或做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很愚妄，那记载在14章18节。第七，他们是亵渎的，记载在23章11节和15节。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记载在23章14节。第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记载在23章16节。第十，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记载在23章21节。十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他们以幻梦为预言，记载在23章25-28节和32节。十二，他们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记载在23章30节。还有，他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的言语，记载在23章36节。十四，他们向你们说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 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记载在27:9-10和14-16。15，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恶。先知只会说好听的话，不会真正去责备人的罪恶，但是人真正的生命的问题乃是人犯罪得罪神。这个是记载在耶利米哀歌第2:14，还有耶利米哀歌4:13说这些的假先知流了一人的血。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所学习的是第15课假先知与真先知，我们第16课再见。